乃至环境显明一个伟人。环境并没有叫约拿更好，但是环境就给我们看见约拿他里面有多恶，你看见吗？所以有一件事你知道，说神容易改变，神东风听他的话，披麻听神的话，但是最不听神的话的是约拿。所以我再说，神在他的创造里面要行神迹容易得很，他最难的一个神迹是约拿怎么样能成为神迹的。所以现在你看见了很清楚的整个约拿书的描写，就给我们看见约拿就是尼尼微。神如果要尼尼悔改，神一定要约拿悔改才行。许多时候我们说传福音，我们对不信的人传道悔改，没有这件事。今天我们基督徒都需要悔改，如果不悔改的话，什么结果呢？神叫我们往东，我们一定往西去；神叫我们往尼尼微去，我们一定往他市去。我们振振有词，我们良心平安得很，我们睡得着得很，谁都摇不醒我，要需要外邦人来摇醒我们。所以你看见吗？这一次起来是第二次的起来。第一次你起来，他是起来了，他顺服了，结果他跑到西边去了。这回你看他真的顺服了。好了，那么我们说约拿学了顺服的功课，但最重要的，约拿因为整个的城是在河边，所以你知道他们所拜的神是河神，是鱼神。所以你想想看，如果在他们中间拜的人鱼神，他们最大中间最大的除了国王之外最大就是鱼了嘛，明白吗？那现在有一个人，他本来在鱼腹里面，按理来讲没有一个比鱼神更大的，那一定是死定了。结果居然有一个人能从鱼腹里面出来，能够征服了鱼，那弟兄姊妹，这是一定是一件了不起的事。那你怎么知道他从鱼腹里面出来？你看他满身的伤痕，你就知道了。你看你现在的约拿没有一块是完整的，因为神曾经把他放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他没有死，这是奇迹。或者死了，主也叫他从死里复活。但是不要忘记，那个痕迹、那个伤痕，是永远留在约拿的身上。你怎么知道约拿在鱼腹子里待过？你怎么知道约拿胜过鱼，就是他们所拜的神？很清楚的，你只要看那个十字架的记号，你只要看他身上的伤痕就够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能没有伤痕？今天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在世界上，人家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结果我们居然受世界的欢迎。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今天如果约拿要成为神迹，不要忘记只有一个神迹。当人看见约拿的时候，就知道他从鱼腹里面出来了，就知道他胜过了鱼，就胜过他们最大的神。那弟兄姊妹，这还了得？如果他们中间最大的是鱼神，结果现在约拿居然能够胜过他，难怪从上到下他们通通要悔改。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表面上你看见这是个最大最大的复兴，不是吗？可以说历史上最大最大的复兴，你很少看见一个国家从上到下全部悔改的。这就是你太小看死而复活的经，你太小看死而复活的神迹。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历史里的所有的复兴，所有圣灵的工作，没有疑问的，就是叫约拿能够成为尼尼微的神迹。所以他只要在约拿走三分之一就够了，不用再多了，再多整个城受不了的。他们披麻蒙灰，而且呢，不让人不可以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以喝水。所以到时候呢，你看，因为他们不喝水不吃，就叫起来了。所以他们叫起来不是从心里悔改的， 但你可以看见很多人在那悔改，那个声音呢就可以达到神的面前。所以这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一次尼尼微一个大的悔改。弟兄姊妹，如果神动了那个指头，能够叫整个的城悔改的话，神必须现在约拿身上动工才可以。约拿悔改了，约拿从鱼腹里面出来，他有个见证，那个见证是什么？是死而复活的见证。所以现在大家能够明白为什么拉撒路复活以后很多人都要来看拉撒路，而且明明的这个家里面呢，你看见吗？你听见马大说话，也听见玛利亚说，你就是没有听见拉撒路说话。但是拉撒路说了很多话，因为他只要坐在那里就是复活的见证。所以后来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后来他们就要杀主耶稣，所以干脆连拉撒路要杀了。所以很清楚的，这叫什么？这叫死而复活的见证。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字，我们的主耶稣死的原因，最靠近最近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就那个见证。因为那个见证这个世界受不了，因为那个见证，所以有人说你看全世界的人都跟着他去了。为什么跟他去？如果全世界人都跟他去，就表示说尼尼微跟他去了，那就跟给我们看见说今天这个时代只有一个神迹，不光是2000年前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而且我们的主今天你看他走在尼尼微路上，他手上还是带着钉痕，他的脚还在带着钉痕，你可以看见他遍体鳞伤的情形。所以十字架的伤痕告诉我们说他的的确确从死亡里出来，他胜过死亡。这个世界最大的神是死亡，希特勒熬不过他，许多人都熬不过他，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的确冲破了死亡，所以他就成为最大的神迹。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第三章跟第四章，这就是我们如果读这一段圣经就很清楚了。我想这些属灵的原则我们要紧紧地抓住。那么我们很快来到第四章。第三章呢，我们说过尼尼微这个约拿成为神迹，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怎样成为神迹，明白吗？所以我再说，等到主约拿所行的神迹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但是呢约拿走在尼尼微是个见证。你见证说他曾经在鱼腹里面，曾经三天三夜在鱼腹里面，所以感谢主，我们的主不光死了，而且他又活了，活到永永远远。所以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对约翰启示的时候，当他我们的主升天以后，后来他第一次向他显现，就是复活以后，在启示录里面对他说话的时候，他一看见就扑倒在地上，像死了一样。那么然后我们的主就用右手按着他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我不要忘记，他活是不错，但他永远给我们看见的是十字架的伤痕。所以十字架有两面，有死的一面，就是2000年前，还有今天给我们看见的是十字架复活的这一面。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能够认识或者经历复活的大能，我们才能效法基督的死。所以很明显的，那个十字架是在复活这一边，不是在死的那一边。所以十字架有两边，一边是死，一边是复活。所以等到你看见约拿走在尼尼微路上，你知道他是在什么？在鱼腹的这一边。等到我们的主今天走在这个时代中的时候，你看见他是在坟墓的这一边。所以很清楚的一件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主身上是带着伤痕的。所以我巴不得我们能够知道，有一首诗歌叫做你怎么没有伤痕。要知道这个就是指着死而复活的见证来说的。所以今天不要忘记了，我们到底福音有没有能力，就在我们有没有死而复活的见证。 我们的主能招降千千万万的人，就是因为他对这个事来说就成为了一个神迹。好了，到了第四章，第四章呢，我们看见又回到了失败的人了，对不对？那么第四章为什么有这么一段故事呢？很有意思，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他后面是大大的喜乐，大大的忧伤，而是大大的不悦。所以你看见的一个真的有了死亡死而复活经历的人还不够的，你看见这个人的情感呢，是或高或低的，是大起大落，要么大大的欢喜，要么大大的悲哀。所以我再说第二次，如果你是一个很容易生气，你如果很容易快乐的人，也容易很容易悲哀的人，要小心。这就证明我们的魂很大，证明说这个我们的魂需要经过十字架对付才可以。所以不要以为说学习了不要以为学习了在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就够了，不止如此，你看见吗？按道理来讲，现在他们悔改了，那么约拿应该高兴才对啊。你今天去传福音，你上上下都悔改了，那你不是觉得稀奇吗？你一定要说这不是我做的啊，我怎么会想到我只用五个字，我也不知道主在我身上做什么，人家看我看不见我自己，我只是在那走一走，你看你复活的见证就出来了，那这就是神迹了，结果上大家就悔改了。所以每次我们解释大复兴或者解释福音这个人得救，不要忘记都是这个结果，看见都是这个结果，迟早一点你要看见你所做的不过是五个字，而且还是外国字，但是呢圣灵能够叫大家都看得见。那五个字也许不容易懂，但这个人容易懂，明白？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光用口来传福音，我们还用行为来传福音。很多做儿女不容易得救，话痨儿女爱的世界，不要忘记是因为看父母看太多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披麻蒙灰，我们要承认我们在许多事上是失败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那么按理来讲应该快乐了，因为现在终于有了结果了，但这事约拿大大的不悦。还不光如此，且甚发怒，一个人生气了稀不稀奇？有的人生气居然因为神祝福我，我生气了，你看见吗？今天神让给有的那么多恩典，结果你看见有这么大的工作居然你生气了，所以证明什么？证明说我们的性情和神的性情是背道而驰的。第一章给我们看见人的旨意和神的旨意背道而驰，最后一章给我们看人的性情和神的性情是背道而驰。神的旨意跟人的旨意不同的时候，神就借着死而复活的经历。那现在当人的性情和神的性情不被征服的时候，我们应该以神的喜乐做我们的喜乐，神的满足做我们的满足，神的忧伤做我们的忧伤。那证明什么？我们与基督是联合的，不是吗？如果说神喜乐而我们居然大大的不悦而且烦怒，那证明什么？证明我们还是得救的人，证明我们还是有死亡，我们还是有死而复活经历的人，还是个成功的人，还是神的仆人。那有一件事你要知道，我这个人是与神的性情是不完全相符。所以你不觉得很稀奇吗？一个人应该高兴的时候他居然会悲哀。那现在要问说，神高兴应该就是我的高兴呢？如果浪子回头，这个父亲居然很高兴啊，宰牛宰羊啊，然后听这个长子一听见的音乐就生气了，他说你看呢，你的小儿子和娼妓浪费了那么多资财，那你还给他庆祝？所以就怎么谁生气呀、啊，一定长子生气的嘛。尼尼微是浪子终于回头了，但是长子呢生起气来了，这稀奇不稀奇？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就祷告耶和华说，不过你知道说这个约拿有一个好处，我们生气也不会祷告了，你什么时候生气你祷告看就不行了，你一生气你就觉得主离开你十万八千里远。不过约拿有个本领啊，他到底还是活在主面前，你明白吗？他生是生气，但是他还能祷告，看他祷告，你看听他怎么祷告，他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 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老早就告诉你了，我老早就说这样说了。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那这就很重要的意思，这就是当摩西祷